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啊！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好高兴可以同大家分享信息。
很高兴啊，今天可以分享信息。
今日咧亦都系教会讲到一个新嘅系列嘅开始。
今天也是教会讲到新的系列的开始。
嗱，我哋会开始马太福音嘅信息。
我们会开始马太福音的信息。
一开始，不如我分享少少数据可以吗？
现在让我分享一些数据。
我们今年一共会分享25篇马太福音的信息。
我们今年总共会分享25篇马太福音的信息。
大家知不知道马太福音有多章呢？
大家知道马太福音有多少章吗？
马太福音总共有28章。
马太福音总共有28章。
25篇信息大概就给我们每一章盼望都可以有一篇的信息。
25章的信息，希望每一章节的经文我们都会覆盖到。
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会由今天二月开始。
第二件事情从二月开始。
扣除各种的节期，例如复活节啊、母亲节啊、父亲节啊。
扣除各样的节期啊，包括复活节、母亲节。
我们马太福音一路会看到11月第一个星期。
马太福音总共会到11月。
咁其实今年就系一个机会俾我哋一起去熟悉福音书里面其中嘅一卷。
今年就是让我们熟悉福音卷里边的其中一卷。
所以我就好希望有少少嘅盼望，大家帮我哋去实现好嘛。
我就有一个小小的盼望，希望大家可以帮我实现。
就希望如果大家可以嘅话，喺今年嘅当中，喺你自己嘅时候，将马太福音试下从头到尾睇一次。
如果你有时间你就可以把马太福音从头到尾看一次。
如果你有买教会的灵修书咧，咁亦都可以跟着灵修书去睇。
如果你有买教会的灵修书，
咁去到年尾嘅时候，
去看。
去到年尾嘅时候，你就可以话俾谭传道同埋我知道。
到年尾的时候，你可以告诉我和谭传道。
你睇完咗马太福音。
我已经看完了马太福音。
咁你又氹到我哋好开心噶啦。
你就逗得我们很开心。
咁希望大家氹下我哋开心，完成呢个盼望好嘛？
希望可以，大家可以逗我们开心，完成我们这个小小的愿望。
今日嘅信息主题咧系耶稣嘅家谱。
今天的信息的主题是耶稣的家谱。
家谱本身咧就有起源同埋出生嘅意思。
家谱就有起源，还有出生的意思。
家谱就代表住耶稣嘅起源。
家谱就代表耶稣的起源。
耶稣在哪里来？
耶稣从哪儿来？
不过马太福音寻常的家谱绝对是不少信徒很愿意去忽略的地方。
马太福音很沉重的家谱是不少信徒愿意忽略 的地方。
但其实大家不知道，如果你忽略了这个家谱，你将会忽略了马太福音一个很重要的邀请。
大家不知道，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个家谱，我们就忽略了马太福音一个给信徒的一个重要的邀请。
咁我又问一问大家。
我来问一下大家。
你乡下喺边度咧？
你的乡下是哪儿？
你知道自己乡下喺边度嘅举手好吗？
你知道你家乡在哪儿举手？
咁我记得我细个嘅时候就有一项叫做籍贯，即系乡下。
我记得小时候有个乡务叫籍贯，就是乡下。
籍贯就代表咗我哋边度嚟？
那个籍贯就是你从哪儿来。
咁我同大家讲一段历史好吗？
那我讲一下历史。
应该是真实的历史啊。
这应该是真实的历史。
就在1279年。
就在1279年。
宋朝末年最后一个的皇帝。
宋朝末年最后一个皇帝。
他叫做宋帝昺。
他叫宋帝昺。
他不过是八岁。
他不过是八岁。
咁他就被元朝的军队追赶。
他就给元朝的军队追赶，
他就逃到一个地方叫做崖山，山崖的崖，崖山
就逃到一个地方叫崖山，山崖的崖。
最后宋军全军灭亡，
最后那个宋军就全军覆亡。
当时的丞相就叫做陆秀夫，就抱着这个八岁的皇帝跳海自尽。
当时的宰相就叫陆寿夫，他就背着这个八岁的皇帝跳海。
宋朝正式灭亡。
宋朝就灭亡了。
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段新闻啊？不是这段历史啊？
大家有没有听过？
不是新闻，是历史
啊。
你見我都語無倫次啊！同大家講呢段歷史有個原因嘅。
和大家講這個歷史是有個原因的。
因為頭先咧提到嗰個崖山，其實即係現在嘅廣東省新會。
剛才提到的崖山就是今天的新會。
小弟籍貫咧就係新會啦。
我的籍貫就是新會。
大家知唔知道宋朝嘅皇帝姓乜嘢噶？
大家知道宋朝的皇帝姓什么吗？
有冇人答到？姓赵，啱啦。小弟姓乜嘢？
我也是姓赵的。
小弟姓赵啊。咁所以咧，其实家中或者喺社会上一直世代相传啊，新会赵氏系宋朝皇族嘅后裔。
相传就是新会赵氏就是宋朝皇帝的后裔。
你上网揾到嘅。
你在网上可以看到，
即是在下是宋朝皇族的后裔。
那在下就是宋朝皇帝的后裔。
即是和大家分享啊，讲真我都感到面红啊。
和大家分享，我觉得有点尴尬。
我细个的时候，我爸爸跟我讲这段说话，如果这段说话是真的话。
小时候我爸爸和我分享这段话，
我
细个
的感
觉，
我细个的感觉和我家姐一起讲，就是我们一家都是一个亡国奴。
我和姐姐就说我们一家都是亡国奴。
八百年来我们都未能光复大宋啊。
八百年来我们都未能康复大宋。
我记得是要这样啊，愧对大宋祖先啊。
我是愧对大宋的祖先。
真定假就不知道啊。
这历史是真假就不知道了。
但是族谱起源有意思。
但是族谱的起源是有意思的。
马太福音的族谱有更大神学的意义。
马太福音的族谱是有神学的意义。
有一个很重要的邀请。
是一个很重要的邀请。
问题是我们是不是预备好接受这个邀请先？
那我们预备好接受这个邀请吗？
让我们祈祷求圣灵帮助。
我们一同祷告。
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
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
求圣灵你给我们有信心。
求圣灵你给我们信心，
给我们有依靠你的心，
让我们有依靠你的心，
有渴慕你的心，
有渴望你的心，
有一颗新的心，
有一颗新的心，
叫到我们所思虑的，
叫我们思虑的，
叫到拖住我们脚的，
叫拖着我们后腿的，
在这一刻都不会缠绕我们去认识主耶稣基督你，
在这一刻也不会缠绕我们认识主耶稣。
求主你教导我们有能力、有信心、有依靠去接受马太福音你给我们的这个邀请。
求神让我们有这个信心、有依靠的心就接受马太福音的信息。
感谢神你的话语。
感谢神你的话语。
我们祷告祈求奉耶稣你的名。
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
阿门。
家谱我直接讲第一个意思，其实就是承先启后。
家谱的意思第一个就是承先启后。
咁喺承先启后嘅当中，我哋首先就要讲嘅系承先。
我们首先讲的是承先。
喺家谱嘅当中，话俾我哋知旧约里边其实犹太人嘅历史系点样？
家谱首先告诉我们犹太人旧约犹太人的历史。
其实当中牵涉好多名字。
当中牵涉很多人的名字。
你听过亚伯拉罕？
你听过亚伯拉罕？
神曾经应许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你要成为一个大国。
神曾经应许亚伯拉罕你要成为大国。
当中提过大卫。
当中提过大卫。
神同大卫讲，大卫你的国将会世世代代无穷无尽。
神说过大卫你的国必会世世代代长存。
家谱当中提到一个人叫做所罗巴伯。
家谱提过有个人叫所罗巴伯。
犹太人亡国之后，他就是犹太人的领袖。
犹太人亡国以后，他就是犹太人的领袖。
他就重建圣殿。
他就重建圣殿。
名字其实不只代表血脉。
名字除了代表血脉。
名字代表的是事迹。
名字还代表事迹。
事迹代表的是神的作为。
事迹代表的是神的作为。
家谱是记载了历世历代神在每一个名字当中所作的作为。
家谱记载了历世历代神在这些人身上的作为。
其次。
节制。
马太福音除了家谱之外，是引用旧约经文最多的一卷福音书。
马太福音除了家谱以外，还是引用旧约最多的经的书卷，
多达36次。
多达36次。
所以马太福音常常有一句公式叫做经上记着说。
所以马太福音有个公式，就是说，经上记着说，
每一次这个公式出现，就是代表神在旧约的应许曾经出现。
每一次这话出现，就是神在旧约的应许。
不过在马太福音当中得到成就。
但在马太福音当中得到成就。
马太福音这个家谱，马太福音里面引用旧约，代表着神在旧约当中的说话和话语。
马太福音所说的家谱是神以前应许的话语，
这个就是成仙，
这是成仙。
单单成仙是不足够的，因为当代的信徒看马太福音，他们要回应自己当下的处境。
单单是成仙是不够的，因为当时的人应该要知道当时在这话语在当时代的意义。
这一点就是启后，
这一点就是启后。
亚伯拉罕开始，
亚伯拉罕开始，
象征的是神应许的开始，
就是神应许的开始。
穿越很多的名字，世世代代，
穿越很多名字，世世代代，
一直延续到耶稣基督这一点上面，
一直到耶稣基督这一代，
神应许的成就，
神应许的成就。
马太福音讲着，喂，你想不想知道神在旧约众多的应许，神是怎样成就？
你想知道吗？神在旧约的应许在世代是怎样的？
不是看第二度，过来看看马太福音。
不是看别的地方，是看马太福音。
再者，
再者，
其实马太福音在第一、第二世纪，在当时是信徒流传阅读得最多的福音书。
马太福音是第一，还有第二世纪教会流传的最多的福音书。
第一、第二世纪信徒并非好像我们这样有四卷福音摆在他面前去看。
第一代的信徒 不是有四卷福音书在他面前。
但是第一世、二世纪当中，可以说大部分的文献如果引用圣经，他们就是引用马太福音。
第一还有第二世纪的时代，他们引用的圣经就是马太福音。
正正是这段时间，马太福音当中营造了教会的样式，信徒那种的信仰。
马太福音就是形成了教会的样式，信徒的信仰。
所以马太福音本身有一个很重要更加珍贵的价值。
所以马太福音有它珍贵的地方，
也都解释为什么马太福音刚刚就在旧约圣经之后的第一卷。
那就说明了为什么马太福音是旧约圣经以后的第一卷，
也都是新约圣经的第一卷，
也是新约圣经的第一卷。
特别是我们今天的家谱，
特别是我们今天的家谱，
在马太福音当中其实扮演的是一条桥梁。
在这个家谱在马太福音当中是一个桥梁。
信徒看的时候，当时他们会回想到旧约，自己知道神在旧约做过什么。
他会信徒会回想旧约神做过什么。
但是只是回想不够。
但是只是回想是不够的。
不是只是看纪录片。
不是看纪录片。
更加要思想以后主耶稣想我们自己怎样。
更加要思想主耶稣要我们怎样。
讲到桥梁，当然我们雪梨有一条桥梁啦。
说到桥梁，雪梨有一个桥梁。
咁我在网上面见到很多的历史的文章都讲到200年前呢，其实雪梨是一个分离的城市。
网上说过200多年前雪梨是一个分隔的城市。
当时雪梨市中心和雪梨的北岸呢是没有连接的。
当时雪梨的市中心还有北岸是没有桥梁连接的。
居民越来越多，但是只是靠一些船去做沟通。
住的人越来越多，但是他们只是用那个船来往。
当时的人呢就好想不如起条桥打通两岸啦。
当时人就想不如起一个大桥来打通两边。
其实当时有好多不同的设计㗎。
当时有很多不同的设计，
包括了有一些设计，我看到是将条桥浮在水上面。
有个设计是把桥浮在那个水上，
不过船就过不了。
但是船就过不了了。
咁大家见到呢个图画咧，其实就系其中一个设计，不如喺海中间整个岛起个 Y 型嘅桥啊。
大家看到是当时其中一个设计，就是起一个小岛，然后做一个 Y 型的大桥连接。
呢一条桥嘅建造咧，并唔系一帆风顺，系经历咗好长嘅时间。
这条桥的建造是经过很多的风波，
差不多可能100年。
差不多是经历100年。
我哋依家呢条桥就开幕1932年。
这条桥在1932年开幕。
当其时个城市就唔再被叫做分隔嘅城市。
这个城市不再是分隔的城市。
就系一个结连嘅城市。
是一个连接的城市。
有新嘅方向，新嘅发展。
有新的方向，有新的发展。
这个就是桥梁的作用。
这是桥梁的作用。
大桥啊，在地面上就连接地方。
大桥在地上就连接地方。
如果要连接过去和现在，连接时间，我们用什么连接？
如果要连接时间，把过去和现在连接，我们用什么呢？
就是要用一个家谱去将过去和今天这个处境，避免断裂，出现一个连续性。
就是用家谱把过去和现在形成一个连接生性。
其实当时的信徒和我和你面对差不多一种问题。
其实当时的信徒和你和我一样面对一个问题。
就是其实我今天和我过去从前神在我生命当中工作过的事，其实有什么关系呢？
我现在和以前神在我身上做过的事有什么关系呢？
如果我从前经历过神很多，我今天如何回应神？
以前我经历过神很多，我现在怎么回应神呢？
是牵涉到成先和启后。
就是牵涉到承先启后。
当时的信徒他们听过耶稣是谁，跟我们一样。
当时的人听过耶稣是谁。
有人说耶稣是基督救世主。
有人说过耶稣是救世主，
同我哋一样，
和我们一样。
但系当喺神呢个世世代代嘅大图画之中，耶稣应该放喺边度？
但是在这个世世代代的大图画当中，神应该放在哪里呢？
喺我哋嘅生命当中，我哋经历过耶稣，喺呢一刻，耶稣应该放喺边度？
我们经历过耶稣这么多，那这一刻神耶稣应该放在哪里啊？
家谱回应紧呢个问题。
家谱就回应这个问题。
今日嘅问题就是我哋其实今天、昨天，我哋信主前、信主后，我哋应该如何是好？
我们的问题就是昨天、今天，还有我们信主前、信主后，我们应该怎么样？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你回想一下神过往在你生命当中的工作。
你回想一下神在你生命当中的工作。
有没有呢？当然有。
有没有呢？当然有了。
你回想一下你信主前。
你回想应该是信主前。
神是怎样在你生命当中工作？
神在你生命当中的工作。
有没有呢？
有没有呢？
当然有。
当然有。
我们知道神是总是不断工作。
我们知道神总是在工作。
情况就是其实我们的出身，
其实就是我们的出身，
我们的背景、文化、籍贯、学历、工作、喜好、长处、短处，没有一样东西其实不是神的工作。
就是我们的背景、文化、贯籍、学历、工作、性格、喜好、长处、短处，没有一样不是神的工作。
我们说将自己献给神，就是将这一切献给神。我们怎样去跟基督连接？
我们把自己献给神，其实就把这一切献给神。我们怎么和耶稣基督连接呢？
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其实今天和往后的日子，耶稣想我们怎样？
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今天和往后的日子，耶稣想我们怎样？
家谱要求信徒，你想回以前。
家谱就是要求信徒想过去。
见到以前，想一想今天和以后应该怎样？
回想以前，看今天的自己，往后我们应该怎样？
家谱要求我们再去发掘 我哋经历过，但系可能已经再冇触动从前神嗰种嘅工作。
家谱就是要我们回想过去啊，现在我们没有再触动。我们
将耶稣基督拉翻去生命嘅里边，我哋就唔会再系一个分隔咗嘅生命。
就是把耶稣啊重回我们的生命，我们就不会和他分隔。
你终于能够重新同主耶稣基督，你嘅过往、你嘅现在、你嘅将来，同耶稣基督连结起嚟。
我们就把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和耶稣基督连接。
嗱，既然家谱有名字，
既然家谱有名字，
名字既然系隐含住神嘅作为同埋话语，
名字啊是隐含着神的作为还有话语。
咁呢啲话语同埋作为，其实讲紧呢个神系一个点样嘅神嚟嘅先？
这些话语和作为。就是描述神是怎样的神。
因为即使刚才我所讲的令到你觉得你想跟随神，你应该会去问你跟随的是一个怎样的神，这个神是不是值得你去跟。
那我们就会问我们跟随的神是一个怎样的神，我们怎么样去跟随他呢？
家谱表达的神是一个怎样的神？
家谱想表达的神是一个怎样的神？
这一切的名字、事迹、应许归纳出来一幅图画，个神是怎样的？
这些名字应许归纳出来的神应该是怎样的？
我就归纳到几点。
我就归纳了几点。
第一点，其实神是掌权的。
一点就是神是掌权的。
亚伯拉罕他在旷野生活开始。
亚伯拉罕在旷野生活开始。
去到大卫在一个城市叫做耶路撒冷立国。
到大卫在耶路撒冷立国。
去到约西亚亡国。
到约西亚王国，
百姓被俘虏去到一个地方叫做巴比伦。
百姓被俘虏到一个地方叫巴比伦。
去到所罗巴伯又翻返去耶路撒冷重建。
到所罗巴伯又回到耶路撒冷重建。
去到耶稣基督，
再到耶稣基督，
千多二千年嘅时间。
到一千到两千多年的时间。
旷野、埃及、耶路撒冷、巴比伦，翻返去耶路撒冷。
从旷野、埃及、耶路撒冷、巴比伦，再回到耶路撒冷，
无数数之不尽的人物，
无数数不尽的人物，
神所有都知道，
神所有都知道。
难道我们还不相信，其实神是有能力在任何的时间、任何的地点、任何的人身上，哪怕他信主定不信主，去成就神要成就的奇事吗？
难道我们不相信神有这个能力在任何的时间、任何的地点、任何人的身上用他的权柄成就启示吗？
家谱就是一个证据。
家谱就是证据。
第二点，神是有能力的。
第二点就是神有能力的。
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要记住，神亦都是一个接纳神、接纳人的神。
我们要记住，神是接纳人的神。
这个神虽然有能力，但他不会操控人的，他不是独裁的。
神虽然有能力，但是他不会操控人。
你或者从前听过，家谱常常就讲这四位女士。
家谱经常会提到四位女士。
他玛、拿合、路德、乌利亚的妻子拔士巴。
就是他玛、拿合、路德、乌利亚的妻子拔士巴。
他玛是寡妇。
他玛是寡妇，
拿合是妓女，
拉合是妓女，
路德是不洁的外邦人，
路德是不洁的外邦人。
拔士巴和大卫有婚外情，
拔士巴和大卫有婚外情。
好常的理解亦都正确的，就是睇下神用这些卑微的女子，神真系接纳人啦。
神是用这些卑微的女子神是接纳人的。
不过我哋唔好忽视家谱当中男士的所作所为啊。
但是我们不能忽略，就是家谱当中男士的作为。
亚伯拉罕不认自己的老婆，送了给人。
亚伯拉罕不认自己的妻子，送了给别人。
雅各是一个大话精骗子。
雅各是一个骗子。
犹大其实是一个嫖客来
的。犹大其实是一个嫖客。
大卫有婚外情，杀人犯。
大卫有婚外情还是杀人犯。
所罗门就遗传了大卫，他的妻妾数之不尽。
所罗门就遗传了大卫，他是 妻妾成群。
希西家一般来讲是一个好的皇帝，但是他自高自大， 叫咗敌人嘅官员嚟到我哋嘅宝库嗰度，你睇下我哋几多金银珠宝。
就是西西家是一个不错的皇帝，但是他自高自大，然后还向别人炫耀自己的财富。
圣经话系呢一点开始招致亡国。
圣经说到，就是因为这原因那个国家才覆亡。
如此质素，
如此质素的人，
神都接纳，
神也接纳他们。
呢个就系家谱表达嘅意思。
这是家谱的意思。
神会不会接纳我哋呢？我相信会。
神会不会接纳你和我？当然会。
第三点。
第三点。
神不单止接纳人。
神不单接纳人。
即使你不去找神，即使人没办法找神，神会降临到去人间的面前。
即使我们不能找神不会降临到人。
家谱有个方程式。
家谱当中有个方程式，
就是父亲生儿子，儿子生儿子，儿子生儿子，这样。
就是父亲生儿子。
好像以前电视节目那些接龙说话。
就是好像电视游戏里面的接龙游戏。
唯独耶稣不是。
唯独耶稣不是这样。
你要细心看。
你细心看。
雅各生约瑟。
雅各生约西。
正路应该是约瑟生耶稣。
应该是约瑟生耶稣。
但是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
但是经文说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
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
那称为耶稣的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
为什么这么婉转呢？
为什么这么委婉呢？
其实就是要突显告诉你知，耶稣真的不是人所生的。
就是特显耶稣并不是人生的。
耶稣是神亲自降临去到人间。
耶稣是神亲自降临人间。
这一点是我们要知道。
这一点我们是要知道的。
家谱中所讲的神是一个这样的神。
家谱中的神是如此的神。
掌权、接纳、有能力降临到你面前。
掌权、有能力、接纳，还有降临。
你愿不愿意跟随？你愿意跟随多少？
你愿意跟随？你愿意跟随多少？
我刚刚回香港就可以听到一个故事同大家讲下。
我刚刚回香港就听了一个故事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认识到一个叔叔。
我认识一位叔叔。
咁个叔叔咧做学习一啲伸展运动。
因为叔叔学习一些伸展的运动。
咁佢话佢学习嘅叫做易筋经。
他说他学习的是易筋经。
大家冇听错，金融小说里边提到少林寺嗰个易筋经。
就是金融小说说到的少林寺的易筋经。
我嘅反应系，哦，易筋经。
我的反应是，哦，原来是易筋经。
佢同我讲，年轻人，你用得电脑多。
他就说，年轻人，你用的电脑多。
等我过翻你两招。
就让我教你两招。
咁我当然唔会话唔好啦。
我当然不会说不好啦。
咁我同大家咁有恩缘，我又过翻两招俾大家，好冇？
我和大家这么有缘，当然就给大家两招。
等大家知道我嘅感受吓。
让大家知道我的感受。
大家拎两只手出嚟好嘛？
大家伸两只手。
要配合呼吸嘅易筋经啊嘛。
要配合呼吸。
大家试下揸实你个拳头。
大家抓紧你的拳头。
你试下再好大力咁揸实。
很大力的抓紧。
好大力，好大力咁揸实。
很大力的抓紧。
揸到震震地。
抓到你的手发抖。
大家未震啦，未有人摇手唔当。
还没有人发抖。
揸阵间，然之后你试下将只手擘到好大。
然后你把手
最大，擘到好大，好大嘅，
伸到最大。
然之后你试下慢慢放松翻去你自然嘅反应。
然后你慢慢的放松。
你应该会感到只手指本身系轻松咗好多。
你会感受到你的手指放松了很多。
这个动作咧，就令到我想起我一个曾经倾过偈未信主嘅 auntie。
就让我想起一个阿姨她还没信主。
佢信佛嘅，
他信佛。
佢呢段说话我好记得啦。
他有一段话我很记得。
佢话人一出世就揸实个拳头噶啦。
他就说人生一出生就抓紧拳头。
BB 肚饿大声喊，揸实个拳头。
啊，那个小婴儿啊，肚子饿就抓紧那个拳头。
啊，要抱抱，有时候又揸实个拳头。
要抱抱，又抓紧拳头。
啊，唔开心又会揸实个拳头。
啊，不开心的时候也会抓紧那个拳头。
人就系去到离开嘅时候。
人到离开的时候，
你双手就慢慢放开。
你的手就慢慢翻开，
好多事都唔再抓紧。
啊，很多时候都不会抓紧。
啊，虽然信仰唔同，但我觉得佢都讲得有道理啊。
虽然信仰有点不同，但是他说的很有道理。
其实人得一对手。
其实人只有一对手。
其实人嘅天性咧，我都觉得我都系找住一啲令到自己安心有安全感嘅嘢。
其实人的天性就会抓紧一些令自己心安的事情。
但是无可奈何，我守得一对。
无可奈何，我只有一对手。
我不能够找紧所有嘢。
我不能抓紧所有的东西。
但有时候我哋找紧一样，其实我哋系要舍弃另一样嘅。
其实我们抓紧一样东西，我们觉得就要舍去另外一个东西。
嗱，当时嘅信徒，佢哋听过耶稣，佢哋甚至相信耶稣。
当时的信徒，他们是听过耶稣，也相信耶稣。
问题系跟唔跟得过？接住找得有几紧？
接着问题是可以跟随耶稣吗？还有要多紧？要跟随的多紧？
一睇家谱就见到神系点样嘅神？
一看家谱就看到神一个是怎样的神？
你找唔找紧神？
你会不会抓紧神呢？
你跟唔跟呢个神？
你会跟随这个神吗？
嗱，弟兄姊妹，我哋常常讲话嗬，找紧神，找紧神嘅应许。
弟兄姊妹，我们经常说抓紧神，抓紧神的应许。
你有没有找紧神的应许啊？
你有没有抓紧神的应许呢？
找紧神多少，其实亦都要取决于我们愿意舍弃我们现在所找紧的多少。
抓紧神有多少，也决定于我们舍弃的有多少，
先至有手去找紧神。
才有手去抓紧神。
所以家谱当中其实每一个名字都是一个从找紧去到放手的生命故事。
家谱当中的名字其实是代表抓紧世事，然后变为抓紧神。
找紧神的生命。
抓紧神的生命。
当我们双手其实找紧很多细事，我们真的会自己手会很震很紧张。
我们的手其实是抓紧很多事事啊，感觉会发抖。
但是当你找紧神的时候，你的感觉是轻松平安。
但是如果你抓紧神，你会感到平安。
今天我们要找紧什么，舍去什么呢？
今天我们抓紧什么，舍弃什么呢？
最后一点，我想讲家谱除了承先启后，它有一点叫做破旧立新。
家谱除了承先启后以外，还有一点就是破旧立新，
亦都系刚才嘅经文，
也是刚才的经文。
里边话俾我哋知道耶稣出生嗰一刻。
说到耶稣出生的那一刻，
打破咗家谱从亚伯拉罕去到约瑟当中嘅一个规律。
就是打破了从亚伯拉罕到约西的那个规律，
打破了过一句某某生某某这句规律，
打破了这一句某某生某某这个规律。
从前神是藉着人在人间上工作，
从前神是藉着人在地上工作。
这一刻开始，这一句开始，
那一句开始，那一刻开始，
神破旧立新，
神破旧立新，
神自己成为耶稣基督，亲自在世间工作。
神自己成为耶稣基督，在地上工作。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马太福音这个的家谱对当时的信徒，对我们都是一个邀请。
马太福音的这个家谱在当时的信徒还有你和我也是一个邀请。
无论你无论我，我们信主有多久，认识耶稣有多少，
无论你信主有多少，你认识耶稣有多少，
无论你年纪多少，你位份多少，
无论你年纪多少，你的位份多少，
喂，不用拘泥在这些地方，
不要拘泥于这些地方。
家谱邀请紧我哋破旧立新，喺呢一刻再一次睇到神藉住耶稣基督在人世间。
这个家谱邀请你破旧立新，就是耶稣啊降临世间。
过嚟，过嚟，
就是过来
睇睇呢本福音书，话俾你知耶稣系一个乜嘢人。
要看一下这个福音书，看耶稣是一个怎样的人。
耶稣这个神做过什么，讲过什么？
耶稣这个神他做过什么，讲过什么？
千祈不要以为我已经知道，我已经看过，因为神永远是喜出望外。
你不要以为自己已经知道，已经听过神往往是让人喜出望外的。
你永远有新发现，
你永远有新的发现。
家谱话俾我哋知，
家谱告诉我们，
世世代代所有嘅人、所有嘅事，都系神嘅工作。
世世代代所有嘅人、所有嘅事，都是神嘅工作。
神嘅应许、神嘅工作、神嘅话语、神喺旧约所有嘅事情，喺呢一刻聚焦喺呢一点。
神所有嘅应许啊，所有嘅工作都聚焦在这一点。
一个名字，
就是一个名字，
耶稣基督，
就是耶稣基督。
我想大家接受马太福音这个邀请，
我想大家接受马太福音这个邀请，
认识之后马太福音的叙事
认识马太福音以后的叙述的事情，
被耶稣基督亲自陶造你自己的生命，
让耶稣基督亲自陶造你的生命，
不是自己，不是别人，不是我，不是谭传道，耶稣基督陶造你的生命，
不是自己，不是别人，不是谭传道，而是耶稣基督自己亲自陶造你的生命。
我更加想大家看得到，其实你有几宝贵。
我也想让大家看到你自己有多宝贵。
其实我们真的不是一个个体来。
我们不是一个个体。
其实我们置身于神应许的洪流之中。
我们置身在神的应许的洪流当中。
神应许亚伯拉罕，万民必因你得福，其实你就是万民之一。
神应许亚伯拉罕，就是万民因你得福，你就是万民之一。
神应许大卫，大卫你的国永远建立，你是这个国的国民。
神应许大卫，你的国必永远建立，你就是这个国。
家谱虽然没有记载我们的名字，
家谱虽然没有记载我们的名字，
真的不代表家谱没有我们的位置，
也不代表家谱没有你的位置。
我们是耶稣基督重价买回来。
我们是耶稣基督重价买回来的。
这个是我们的起源，这个是我们真实的籍贯。
这是我们的起源，这是我们真实的籍贯。
我们行事为人当与蒙召的恩相称。
我们行事为人当与蒙召的恩相称。
最后我想鼓励大家。
最后我想鼓励大家，
舍弃世事一点，
舍去世事一点，
找紧耶稣一点，
抓紧耶稣一点，
发现耶稣多一点，
发现耶稣多一点。
让我们低头祈祷，
让我们低头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
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
正如诗歌所讲，有主耶稣基督，我们就足够。
正如诗歌所说的，我们有耶稣基督已经足够。
但是我们往往忽略了耶稣基督来的丰盛。
但是我们往往忽略了耶稣基督你的丰盛，
在你的当中是丰丰足足，有恩典有真理。
在你的当中有丰丰足足，有恩典有真理。
愿神你的圣灵引领我们，
愿神你的圣灵引领我们。
今天给信心我们，给奉献的心我们重新去立志。
今天引领我们，让我们奉献的心去跟随你。
我们真正确信，其实有耶稣基督你，我们就足够。
我们确信有耶稣基督你，我们就足够。
引领我们今年重新再一次和耶稣基督你有更亲密的关系。
引领我们这一年和耶稣基督你有更亲密的关系。
愿意今年我们能够经历到我们就在耶稣基督你里面。
让我们经历到我们就在耶稣基督你里面。
耶稣基督你就在我们里面。
耶稣基督你就在我们里面。
叫到我们真是如葡萄树与枝子。
让我们好像葡萄树和枝子。
愿主耶稣基督你的大能、圣灵的引导、天父你的恩惠亲自更新我们每一个人属灵的生命。
让耶稣基督你的大能、圣灵的引领，还有神的大能引领我们这一年。
叫到我哋在耶稣基督里，我哋就系新造嘅人。
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边，我们就是新造的人。
我哋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你嘅名。
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
阿门。